大家好，我是雷龙寺销售第一人郭浩老师。识破对手的虚张声势法、吹毛求疵法，还有大吃一惊法，然后见招拆招，反败为胜。在进入本集的播客之前呢，我先来跟你讲个有名的历史故事——空城计。当年诸葛亮失守一个军事重地叫街亭，那个地方也叫做龙城镇，让司马懿呢带着15万大军乘胜追击，朝西城直逼而来。这时候的西城里面啊，诸葛亮身边只剩下5000名士兵。在这个情形下呢，他知道自己根本毫无胜算，怎么办呢？于是呢，他心生一计，他下令呢，将所有的旗帜都藏起来，禁止人进出跟大声说话，然后呢，把四面的城门都给他打开。一切就绪之后呢，诸葛亮呢自己就披上了大衣，戴上头巾，带着两个小朋友呢，坐在城楼上面焚香弹琴。那么司马懿大军压境的时候呢，居然看到四面城门敞开，这种情况让司马懿大军不敢贸然入城。司马懿看到这个情形呢，又看到诸葛亮在城楼上面焚香弹琴，一派轻松，他觉得相当的可疑。这时候呢，他的儿子司马昭说啊，诸葛亮根本就没兵马，肯定是故弄玄虚，父亲，我们现在就杀进去。这时候司马懿说啊，诸葛亮平生谨慎，从不冒险，如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，我啊如果贸然进兵就要中了他的计谋了，于是就下令退兵。而用城门大开自退司马懿大军的这个故事，就是三国时代非常有名的空城计。听完了故事之后呢，你是不是非常佩服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呢？若你也这么认为的话，那我要告诉你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你以为的赢啊，很可能只是对手故意让你感觉你赢了。什么是高干的谈判结果呢？就是你赢了，但你却让对手以为是他赢了。事实上啊，在空城计里面，真正的赢家并不是诸葛亮，而是司马懿。为什么呢？我来解释给你听。司马懿这个人哦，雄才大略，聪明绝顶，常常带兵打胜仗，为贵国啊立下了显赫的功绩。但是呢，随着司马懿的能力越来越好，又手握兵权，曹操很担心他会造反，所以呢，曹操并不信任他。司马懿呢，为了要确保自己在魏国的地位啊，他在当年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呢，面对空城计，其实他是故意退兵的。以司马懿的聪明才智啊，他早就料到西城里面哦，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兵力，他几乎可以轻松取胜。但为什么他要退兵呢？因为啊，当时曹操阵营里面唯一可以抗衡诸葛亮的人，就只有司马懿一人。所以当时虽然曹操并不信任他，却非常需要他。可是呢，若是在当时呢，他把诸葛亮给杀了，那等于就帮曹操除去了心头大患。没有了诸葛亮，那司马懿的重要性瞬间就显得不再重要。既然他不重要了，加上老板曹操又不信任他，那他就很可能被解除兵权，甚至有被杀的可能。这就是我说的，你以为的赢啊，很可能是对手故意让你感觉你赢了。我常常说呢，真正的战场根本就不是顾客的家，而是对方的心。你听过攻心为上，对吧？一开始呢，就锁定对方的心，然后用我教你的谈判技巧去瓦解对方的心理防卫。一旦你攻占了对方的心，那你就离胜利不远了。看到人家司马懿这样高干的心战，我想你肯定也很想要跟他一样厉害，对吗？那么本集的播客呢，继续来教你怎么运用好用的谈判技巧去打一场心战，帮你自己赢得最大的利益。我再来教你三招：虚张声势法、吹毛求疵法以及大吃一惊法。一、虚张声势法。你有机会呢，跟公司的副总谈保险，你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到了现场，但是他的秘书却出来跟你说，副总还在开会，请你等一下。结果一等就等了1小时。之后呢，请你进去会议室，还不止他一个人，旁边还多了好几个人。你礼貌的个别呢，跟其他人换个名片，名片上面各个来头都不小，现场阵仗气势磅礴。那么副总开口说啊，你上次说的规划哦，我觉得不错，可是就是太贵了，我们公司其他的主管也有兴趣，你直接说可以给多少折扣，我们一起买怎么样？你听了之后心想，哎呀，副总啊，真是太好了，还转介绍这么多其他人给我认识，若是这些人一起买，那我肯定能够签下超级业绩。 好，若你也遇过这样的情景，其实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因为你很可能就中了对方的虚张声势法。对方先让你等一小时，之后又一字排开的大阵仗，目的啊，就是要瓦解你的心理防线，让你在气势上就屈居下风。再加上对方说其他人也有兴趣，这样看起来很像转介绍，但并没有实质的承诺。真正的目的呢，很可能只是要这些人来帮他壮大声势，好让你释放出更多的利益。那怎么办呢？你知道了虚张声势法之后呢，你就要心里有数了。看到这样一个大阵仗，首先就是要保持镇定，不要给气势给吓到了。你一样要很清楚自己的谈判目的，除非对方可以确定承诺，不然不可以自乱阵脚，当场就说出了你的底线。你可以试着问说，副总，若你确定其他主管也要一起购买的话呢，我再回去跟我的主管讨论一下，怎么能够给你更好的优惠，好吗？不当场给承诺啊，这说明了你有勇气，你不会被虚张声势给吓到。之后再给答案的拖延战术，也能让真正的购买者现出原形。真正想买啊，那等待可以获得更好的优惠，任谁都是愿意等的。若最后确定只有副总一个人买，那你就知道他是在用虚张声势法来吓你，这样你懂了吗？二，吹毛求疵法。你说明完商品之后呢，对方看似很满意，心里想说啊，应该离签约不远了。可是这时候呢，他开始说，哎呦，你刚刚说这个赴约齁会越来越贵哦，那我老了不能工作了，还要继续缴保费，而且还越来越贵。他这样说啊，你听起来也觉得蛮有道理的，你就试着开始解释。那么解释完之后呢，他又说，哎呦，这个主约的理赔哦，也只给付到75岁是吗？那现在人的平均余命不是越来越长了吗？你没听过人生70才开始吗？而且人老了容易病啊，缴这么多年了还要用的时候不能给，你觉得这样好吗？你听了之后呢，又觉得蛮有道理的，你又笑笑的解释。这样听完看似满意之后，就一直数落你方案的方式呢，就叫吹毛求疵法。目的呢，就是要你产生负罪感。当你真的认同了商品的瑕疵之后呢，对方就会开始要你给出更多的利益。这时你就会因为有负罪感的关系呢，就容易妥协于对方开出的条件。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呢，你要做的就是辨识真问题跟假问题。真问题就要正视并积极解决，假问题呢就一笑置之，不用跟对方太过纠结。若是对方一直在挑剔你商品的毛病呢，这一般都是假问题，也就是对方正在用吹毛求疵法试图在增加你的负罪感。那么为什么我说挑商品毛病是假问题呢？哎呀，因为啊，商品各家其实都大同小异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完美的商品。简单的讲呢，商品没有最好的，只有最适合的。能够满足顾客需求的商品就是好商品。那么满足需求呢，是顾客购买的主因，商品绝对是次要因素。若你不清楚这一点的话呢，那就很容易被顾客牵着鼻子走，而莫名的让自己背上商品不完美的罪名，然后就轻易的妥协了。或许呢，我这样的解释你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没有关系，我建议你可以来上雷龙斯销售的实体课程，我会有一套有效的处理方式的。三，大吃一惊法。什么是大吃一惊法呢？就是只要一开价，立刻很惊讶的一种夸饰法。很多年纪很大的阿嬷哦，就非常喜欢用这一招。她到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呢，然后走到一摊老板的面前问说，啊，这菜要怎么卖啊？老板说，一斤100块。阿嬷无论这价钱合不合理啊，都会用很惊讶的口吻说，哈，这么贵哦。当阿嬷这样讲的时候呢，这个老板会立刻感觉到，哎呦，是不是自己真的卖得太贵了。这时候阿嬷接着说，啊，没有人这样卖的啦，这么贵没有便宜一点要怎么买得下去呢？老板这时候就会自动降价说，好啦好啦，1斤80给你啦。这时候阿嬷说，这还差不多。买了之后呢，又要老板送他一把葱。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阿嬷在买菜呢？这就是阿嬷很会用大吃一惊法，也就是呢，对方一开价你就很惊讶，对方运用生动鲜活的表情口吻去吓你，当你误以为自己不了解市场行情，借此要你做出让步。那怎么办呢？知道有大吃一惊法之后呢，你就要遇到对你说，哎呦，这么贵哦，这种客户呢，你可以说呢，好东西啊肯定不便宜，便宜东西也很难好到哪里去，的确是有贵一点，但是就是贵一点才能让你的规划更完整，对吗？ 好了，好的谈判技巧呢，一定要懂得攻心为上，对方的心才是你的主战场。只要遇到陌生人或是不重要的人的时候呢，你的心软就是对自己残忍。别客气，好好用我教你的谈判技巧去识破对方的伎俩，帮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。那么最后呢，我这边有一点要提醒你，前两集的这个播客加上这一集，我一共教你九招谈判技巧，你都可以视情况来攻击或防卫。但千万不要觉得你学会了之后呢，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，无人能及。特别是不要在进入谈判之前就跟对方说，哦，你别骗我哦，我刚刚学了九种的谈判技巧，我很厉害哦。你这么一说呢，你就会立刻调高对方的战斗力，增加你对抗的难度。你应该表现得像大智若愚这种假装听不懂，然后见招拆招。还记得我跟你讲什么是高干的谈判吗？就是你赢了，但你却让对方以为是他赢了，这样你懂了吗？我是雷龙斯销售第一人国华老师，期待下周再一起与你共同学习。对了，如果你想要这个播客的文字档，请复制网址分享在脸书，并截图与粉丝专页私讯给我们，我们就会给你文字档哦。拜拜。